好，弟兄姐妹早，欢迎来到我们的旧约读经班啊！我们祈祷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又感动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创世纪，就求真理的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也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创世纪中来学习你的旨意，来如何的跟随你。就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生命的帮助，求主祝福我们这段读经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一周的进度呢是创世纪的21章到30章，创世纪呢已经读了一多半了。
不是要先用的自己的手机，好像是。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它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信仰。第一，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也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一定会蒙福。我也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呢，必须先要兴旺。那么读经班呢，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一定要读圣经这是我们强调了很多次的，就是我们上课之前呢一定要读完指定的圣经的经文。所以读经班呢一定首先是要读经，读完经之后我们再来上课，然后我们一起复习一下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然后呢参加随堂的测验，就是测验的时候呢请不要看圣经，然后呢不要无故的迟到早退，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也请大家到这个cbcwi.org/bible-reading 的去注册就可以每周收到这个 email 的一个提醒的进度。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想跟大家来谈一下说我们这个读经班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很直接的目标呢，就是我们可以花2年零10个月的时间呢，把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完整的读一遍，这个是我们最直接的一个目标。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呢是说我们借着这段时间呢，我们能够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然后呢借着神的话呢来去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来更好的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从圣经中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让神的旨意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实现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借着神的话呢被建造。其实还有一个目标我们有时候容易忽视，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如何读经如何解经方面呢花一点心思就是有些长进上个主日肖牧师的讲道里面也提到了这个读经和我们的关系也讲到了一些读经的一些原则。而上个主日呢，王牧师更是在主日正道的时候呢专门讲到说如何读圣经，这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然后我们这个周六呢有周末读经营然后呢肖牧师也是专门在讲说怎样读圣经。我是鼓励我们读经班的弟兄姐妹呢参加这个读经营，就是我们在读经班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不单单是把圣经读完，然后呢我们要去建造跟神之间的生命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如何读经如何解经方面呢用点心，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方面也有所长进这个我们然后帮助我们说在团契里面如何带查经，然后呢我们甚至可以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做老师所以这三个方面呢我们都是向我们用心去做的。我们这周看的内容呢是创世纪的21到30章，就是创世纪一共50章，我们前面看到了创造的部分，然后呢我们上周也看到了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就是在第二个部分里面是讲救赎，就讲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这也是神拯救计划的一个开始所以讲到了这个四位族长的他们的生平事迹。 所以从中呢，我们看到神他的整个的整救赎计划，看到神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前面也看到了这个整本圣经，它是主要是在讲这个救赎啊，所以救赎呢是圣经的啊主要的内容，中心人物呢是耶稣基督啊。其实我们从四个族长身上呢，可以看到神在他的救赎计划啊，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picture 的那边，我们下面会讨论。其实读完这个部分呢，读到三十章呢，就是我们知道二十五章里面记载到亚伯拉罕呢他就过世了，所以我们可以对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呢有一个啊总的了解啊，就是亚伯拉罕他一生活了175岁，那么这175岁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啊，就是他到75岁之前的时候，他是我们称之为有父无子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出哈兰的时候，他是那时候75岁啊，那年啊他的父亲塔拉过世啊，他享年205岁啊，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塔拉是130岁啊生的这个亚伯拉罕。然后他出哈兰，然后到迦南，然后呢到他100岁的时候呢有了生了这个儿子以撒。我们这段时间这段期间呢可以就是75岁到100岁之间呢他是无父无子啊，我们当然谈到子的时候是讲的是应许之子，其实在75岁到100岁之间呢他有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在他在86岁的时候从夏甲从埃及的来的一个使女呢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但是说以实玛利呢不是应许之子，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仍然称为无父无子。他在99岁的时候呢他跟神立约啊，神以割礼作为记号。然后100岁到175岁呢他是无父有子。在这期间呢也发生很多的事情啊，发生了他啊献以撒，然后呢啊撒拉过世，然后呢以撒娶妻，然后到亚伯拉罕160岁的时候呢以撒呢和利百加呢生了以扫和雅各，然后呢25章记载到他活到175岁的时候过世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的主要的事情。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圣经主要的内容都是在讲神的救赎，那么从四个族长身上呢我们看到他们在神的这种救恩计划中所代表的或者是预表的一些含义啊，就是亚伯拉罕呢他代表的是神应许救恩，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啊，特别是我们在这周的经文里面22章里面他向以撒之后呢神跟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就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前面也讲到说这个后裔呢不是他所有的子孙，是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一个子孙啊。为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代表神救恩的开始，他应许说万国会因他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福，得蒙拯救。以撒呢他代表的是神预备了救恩，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虽然后来神预备了一个羔羊啊，在那个草丛里面，所以预备了已经预备好了献祭的羔羊，那就指的是耶稣基督啊，但是耶和华必有预备。而雅各他代表的是神用他的恩典和主权来去拣选这些蒙恩者，就拣选得到救恩的这些人。其实雅各就代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到雅各他在神面前一无可夸，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其实也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靠着行为的话，我们没有人可以得救啊。所以这里雅各讲的说他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他的主。约瑟呢他代表的是神差派的救主，所以约瑟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神借着约瑟讲过一句话，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约瑟是代表神差派救主。所以我们从这上面可以看到四族长在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中这样一个大的画面中呢啊，它有不同的属灵的含义。好，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从21章开始呢以撒呢降生了，这个是第二位族长。以撒出生的时候呢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 然后他在40岁的时候呢娶了利百加为妻，然后呢他60岁的时候呢生了雅各和以扫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然后中间发生他的一些事迹啊，我们后面会看到。然后他啊，35章后面记载的，他是180岁的时候过世。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对以撒呢有一个评价，讲到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这张图里面也总结了以撒的他的一生，他主要的事迹啊，就是以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看他的整个的活动范围都是在迦南地这边，就是在四个族长里面，以撒是唯一一个没有离开过迦南地，没有离开过神的应许之地的，其他三位族长都因为不同的原因都去过埃及啊，或者是去过那个两河流域那边啊，就是说唯有以撒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离开过神的应许之地的，就这是在属灵里面有很大的含义的里面，所以我们后面讲的说以撒是代表应许之，他的一生都是生活在神的应许之地里面的。以撒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他承先，他首先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应许之子，这是以撒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他是应许之子，他继承了神和他的父亲所立的约。然后呢他是一个启后的这样一个人物，他是呢以色列的父亲，就是雅各呢是他的十二个儿子呢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以撒呢是雅各的父亲，这就是以色列的父亲，所以呢雅各呢是被神改名成为以色列，所以以撒是在中间的这样一个承先启后的这样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记载，就是你看到说在四位族长中对以撒的篇幅是最短的，然后呢也没有介绍到他很多这种非常大的一些事迹啊，就是不像你其他三位族长，你想起来的时候你都会想起一件事情来，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啊，他们实际上记载了很多波澜壮阔的一些事迹，但是以撒他整个的这种生平的看上去就是很平淡的，篇幅又短了又很平淡，所以以撒是很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这样一个人。以撒是他非常的安静，就是他，但是呢他的身上有属灵的含义在里边，所以神借着以撒启示了两个很宝贵的真理。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应许不落空，首先他是一个应许，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就非常的清楚，22到23节讲到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就讲的是以实玛利亚，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而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就是在讲以撒，就是以撒他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名号，就是应许之子。然后28节接着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跟以撒一样也是一个应许之子，我们是凭着应许来去做神的儿女。然后在这里面呢还讲到了神来坚定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圣经里面几次提到说这个神向亚伯拉罕来显现就是他要坚定他跟他父亲所立的约呢，会在以撒身上会要继续的执行下去。他最初跟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在17章里面讲的说，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然后21章开始的这两节经文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跟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三次提到了是照着以前的应许，并且是在神的日期、神的计划中来去 啊，生了以撒。所以这两节经文很清楚的表明，讲的是以撒是照着应许生的，并且是神的应许呢一定会成就。第二个真理呢，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我们在22章里面看到了一个耶和华的一个名字啊，就是这样的名字，类似的名字在后面会出现啊。这是第一个，讲的是耶和华以勒，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啊，就是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他要杀以撒的时候，神制止了他，然后神所预备的那只公羊的取代了以撒，所以他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将取代人被献在这个祭坛上。一个是救恩上的预备，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神在生活上跟以撒的预备啊，就是你看以撒的妻子，他来的很容易，就是他没有做什么，他就在家里面等着。但是亚伯拉罕是拆派了他的老仆人，但是呢，神让他的道路通达，然后呢，给他带一个妻子回来。就说啊，以撒啊，他是很有福气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说，以撒的这个福气的背后，就是你有一个态度，你必须要去顺服，就是你要去顺服神，接受神给你的预备的时候，这个福气才能临到你。就是说，就是我们从以撒身上学习他的这种安静，他的这种顺服。他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在神的应许当中，你就可以支取神给你的预备。其实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很多应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拿不到，不是神没有给我们预备，是因为不够顺服，我们不安静啊。所以以撒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这样一个人，其实读完之后就给这样一种印象。但是以撒的这种安静，这种顺服呢，他就是让他很蒙福，他就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我们在读以撒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方面来去思考。以撒他的这个名字呢是神让亚伯拉罕取的，他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他笑了。所以从以撒的很多的事迹上呢都跟笑有关系啊，就这里面就总结了这些经文呢，就是当神在亚伯拉罕他99岁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讲的是他要有一个儿子啊，这时亚伯拉罕讲的是伏地喜笑，就是这里面当然有亚伯拉罕他的软弱的地方，然后撒拉也有这个问题啊，撒拉就是心里暗笑。但是当神在神所定的日期让撒拉生了这个以撒之后呢，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就表现出来撒拉他的这种欣喜的这种心情。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第9节里面讲的说，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跟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而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撒拉就跟亚伯拉罕说要让他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然后11节讲到亚伯拉罕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很忧愁。然后12节神就跟亚伯拉罕说啊，说你不要为这个事情忧愁，就是撒拉说的是对的，你要听撒拉的。然后特别强调说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然后后面就发生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他的儿子呢给赶出去。这件事情这个细笑这个里面他原文里面就是表面上看就是两个孩子在那边闹，就是第8节里面讲的是断奶这个在当时那种传统里面大概是3岁左右就断奶。因为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他生以实玛利是86岁，所以他这个时候呢这个以实玛利应该就是在17岁。所以这时候17岁，然后呢这个以撒呢是3岁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大哥哥跟一个小弟弟在那边玩似的啊，这个表面上是看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后面把他母子把夏甲和以实玛利给赶出去这件事情。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它有背后的属灵的含义。29到30节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 所以戏笑呢，它原文里面其实有这种嘲笑嘲弄的意思，所以这个戏笑呢，它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这种大哥哥跟小弟弟在那边一起开玩笑一起在那边玩了，所以它一些主论的含义。所以这件事情呢，有我们接下来会讲啊，就是在二十一章里面发生了几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看二十二章，就是说亚伯拉罕受试验啊，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开头怎么讲的？第一节上这些事以后啊，就说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神才让亚伯拉罕去献以撒。就是说我们看到说神试验人啊，他要先要预备这些人，就是说他不是神随随便便的就来做这件事情啊，就是要先要让亚伯拉罕经历很多事情之后啊，神觉得他 ready 了，然后才去让他放到一个试验当中去。所以从广义上讲说这些事情呢，你可以是指说从十二章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后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当然也可以特指说是二十一章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看亚伯拉罕事迹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亚伯拉罕他的这种信心的成长是真的是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十二章里面看到说神呼召亚伯兰他出哈兰的时候，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称赞了亚伯兰他这样的信心啊。但是之后呢，马上亚伯兰就去埃及去那边撒谎，就看到他的这个属灵上的失败。然后呢，十三章又讲到他用信心的处理他跟罗德之间的关系啊，就看他的信心又回到了一个高度。然后呢，后来呢，亚伯兰呢又凭着信心去救罗德，然后他又去跟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献祭啊，拒绝了这个索多玛王的这个馈赠啊。所以这里面就表示他也很有信心啊。但是后来马上呢，就后来信心又有软弱，就是因为神亲自安慰他十五章说你不要惧怕，所以那时候他是有所惧怕的。然后神又应许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一样，然后亚伯兰又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他的信心又到了一个高度。然后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又发生十六章里面呢，这个撒来呢，他让亚伯兰呢去取这个夏甲，然后这就是他们的软弱。其实这件事情上他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没有耐心，就是神应许说他们有后裔，但是他们呢按照人的方式想去成就神的应许，所以这是他们的软弱。然后神又后来又给他们显现，然后去借着隔离来他们跟亚伯拉罕再次的立约，然后神在十八章里面也见他又更明确的给他应许了，当他一百岁的时候再要才会生那个孩子那个时候他的信心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有这种喜笑，有撒拉的暗笑。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他为这个索多玛说代求所以那时候他又表现出很大的信心来。然后在二十章里面马上又记载到他在在这个基拉尔那边呢又再次的软弱跌倒。所以这是前二十章记载的内容。那二十一章里面首先讲到了撒拉到神所说的日期呢来去生以撒，所以这件事情让亚伯拉罕看到神的应许呢会成就，坚固了他的信心然后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他要去赶逐夏甲和以实玛利亚。这个事情其实对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十一节里面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这个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他是老来得子他说他是从八十六岁有了这个孩子，然后其实到以撒生以撒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有十四岁了，就是在过去的十四年当中他是一直跟这个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所以甚至到第十七章里面神给他应许说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十七章十八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什么？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那个时候 亚伯拉罕他实际上他觉得说有以实玛利就够了，但是神之后就很给他清楚的启示给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就是从他所这个生的后裔呢才是神要跟他应许的，要跟这个孩子立约。那个时候神才给他启示的非常的清楚，要跟撒拉生的孩子才是神的应许之子。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神要让他把他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还是挣扎，就是他内心的情感他是接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很忧愁，所以神再次跟他启示说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才真的下了决心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这件事情他需要胜过他的这种肉身的情感或者肉身的情欲上的事情，然后要去顺服神的心意。所以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他要看到说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要胜过他自己的这种愿望，他自己个人的感情啊。但是后来其实记载到说这对可怜的母子他被赶出去之后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说神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啊，而是神也是眷顾他们的，所以还是给了他们一条活路。我们后来看到以实玛利他的后代呢也变得非常的强大，就是说神虽然说让他们赶出去，神并不说要对这对母子要赶尽杀绝啊，只是说他们在属灵的含义上讲呢，他不是应许之子，所以不能够跟应许之子生活在一起啊，他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把他赶出去。但是神的仍然是眷顾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也看出说神的这种普世的爱啊。22到34节的就讲到了亚伯拉罕跟亚美比勒立约这件事情，就说首先呢，我们看到说亚美比勒他是一个这种头衔，就是他是一种王的这种称号，就像法老一样。所以我们后面还看到亚美比勒这个名字，他指的不是一个人的已经。就是说亚美比勒他们呢，他是一个有他自己的地方，有他的军队啊。他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他是支帐篷的，他没有自己的地，他是到处这地方的草吃完了他就迁移帐篷，他没有自己的地啊。所以他虽然他富有，但是他没办法跟这个当地的这种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军队这样的这种王来去做比较。所以我们从这个上面说，亚美比勒主动来跟亚伯拉罕去立约，这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特别说23节说，我愿你如今带着旨对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要怎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地的民。这个是非常非不太不太，就是说你从人的角度看这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拥有一片领地，我有自己的军队，我会跟一个支着帐篷到处放牧的人要去立约说你以后你不要欺负我，不要欺负我，他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就是从外人的见证中，你会看到说他看到说亚伯拉罕这个人不一样，他背后有神，神给他祝福，神在他身上有奇妙的作为，外人身上都能看得到这件事情。所以立约这件事情呢，对亚伯拉罕呢他心里是有所触动的。所以在33节这章结束的部分讲的说，他特别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从外人的见证中能够，他可以有时候我们是当局者迷，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很多祝福我们但里面时间长了我们是看不到，反而我们从外人的见证中原来神给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的神原来这么的伟大。就是这件事情也就是在讲说，这样从外面一个人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说这个从蒙神的祝福可以看到这个人他背后有神。所以呢这三件事情呢其实对亚伯拉罕的信心呢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帮助。所以在22章里面讲的是这些是以后神要试验人的。我们看到说神试验人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变得更信心变得更坚固所以圣经里讲的这个试验和试探，我们在新约里面会看到说，我们说试探是来自于魔鬼的，说魔鬼试探人的目的是让这个人更加远离神，来去毁坏这个人。但是神试验人的目的，他的初衷是让我们能够信心更坚固，能够更加的信靠神。 为神对亚伯拉罕有了充分的预备之后，神才去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在这里面，首先二节里面就跟亚伯拉罕说，哎，他讲的很有意思啊，说你带着你的儿子，然后后面叫什么，说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因为这时候以实玛利已经走了，他不在这边啊，就是这亚伯拉罕手里只有这一个儿子了，是独生的儿子。他说你所爱的以撒。那神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呢？就是他特别提醒亚伯拉罕说，哎，这个儿子对你真的是很宝贵，你是就这一个儿子了，然后你是非常心爱的。然后呢，就是神在试验之前让你清楚说，哎，你要面对的这个试验是怎样的一种试验，就知道说这个儿子对你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然后呢，你要去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神清楚地提醒了亚伯拉罕，他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要献上的对他是怎样的一个价值。我们看到说，那亚伯拉罕是怎样回应的呢？所以第三节讲的是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啊，就说他没有任何的迟疑。神的这前面跟他讲的这话可能是在晚上发生的，但第二天一早的他就没有任何的迟疑，马上就走了。然后呢，他也甚至没有告诉撒拉，他就直接就走了。然后他的信心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后面讲的是说，第五节说，你们的驴就跟他的仆人说，就是你们在下面山下面等着我，然后呢，我去那儿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有很大的信心，他一定会回来的，并且是要跟着以撒一块回来的。然后他的信心还表现在第八节里面，首先第七节，以撒问他的父亲说。还说你看这个火和柴都有了，那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句话里边也表现出亚伯拉罕他的很极大的信心，就是他这讲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讲的，他真的是来自于他内心的这种信心。所以当亚伯拉罕就直接说他伸手拿到要杀他的儿子，就是这个那个刀已经举起来了，然后前面是当时要把以撒先要捆起来，然后放到这个在坛上的这个柴上面去，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然后后面才发生了这个神的使者呢制止了这个亚伯拉罕。就是我们所考虑的事情，就是当亚伯拉罕伸手去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哎，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吧，你要亲手去把自己所心爱的儿子要去杀死。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对有一个补充就讲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注意下面这一句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的内心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非常确定的，非常确实的。就是他相信说，即使他把以撒杀了，然后用柴烧成灰的话，他相信说神能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因为神曾经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裔。那么神既然应许了这件事情，那即使把以撒杀了，神应许仍然会成就，神仍然会让以撒来重新复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个非常的明确就是他一个具体的内容，他相信这个是神是能够让死人复活的，他相信这件事情就是说神能够让以撒重新复活。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非常的确定，非常的确实，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信心，我们觉得有自己有信心，你信吗？你信，我信神。但是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是很模糊的，我们信心呢，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说，我不知道，我其实我并不知道我真的在信什么。我们就是很笼统的说，圣经上说我们要有信心牧师教导说我们也有信心，那我就有信心吧。那我的信心经常是很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东西在那边。就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要去学习这种很真实的很确定的信心，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内容在那边，他相信说神一定会让以撒来去 复活，因为他相信说神的应许，既然应许了这件事情，就神就必定会成就。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他整个的信心的这样一个高峰。然后呢，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信心与行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情，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他得以成全。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是他信心的一种体现，他里面有信心，他会把这个信心带出这样一个行为出来。我觉得行为是验证他的信心，看到他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后面就看到这个神预备了一个公羊呢，在这个小树中，然后呢亚伯兰娶了他代替他的儿子，这是预表耶稣的，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亚伯兰给的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后来是我们看到说，当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极大的信心的时候，神来进一步的来启示他，就是说我们看到说，神给亚伯拉罕最重要的这个应许，就是在十八节里面，就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就是这个应许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最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应许说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会跟地上的万国带来这种救赎的福气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应许，是在亚伯拉罕，他真的是在这场试验中以他的信心来表现出他对神的敬畏和相信来，所以神给他的这种应许呢，是这是最大的一个应许。所以在这之后呢，20节到24节就提到了这个雅赫的这个家谱啊，所以他这里面其实为后面做伏笔。他讲到了这个比土利啊，就是比土利是讲的是特别括号里面注解是比土利生利百家，就是后面会讲到这个24章他要去为这个以撒去娶妻利百家啊，就是有一个做了一个铺垫。那么我们说亚伯拉罕下以撒是他整个的这种信心的一个高峰啊，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就是从22章之后到他25章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会看到说一个灵命很成熟的这样一个人所表现出的事情。我们从其实22章之前，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之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给我们很多一些印象，觉得亚伯拉罕经常是起起伏伏，有信心的时候，也有没有信心的时候，有这种信靠神的时候，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从22章之后的记载，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做的每一件事情记载下来的，都表现出了一个灵命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人的这种应该有的这样一个举动啊。23章，也蛮特别的，因为23章用整个一章来讲这个亚伯拉罕买坟地这件事情。首先，他讲到了撒拉的死。亚伯拉罕为撒拉之死很哀痛哭嚎，他心里是很悲伤的，就是他跟这个妻子感情很深啊，他就是然后呢他讲的是后面是讲这个买地这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花那么多篇幅来讲买坟地这件事情呢？这个坟地呢也蛮重要，就是他去赫人那边买地这次再次也讲到了这个外人的见证这个赫人就跟他讲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就说就跟前面很类似就讲说就外人能够看到说这个人在背后他是有神的，就是有神给他撑腰就是这个人他虽然是一个游牧的没有地但是呢他很这个人很厉害，所以他对他很尊敬。然后呢他们是赫人呢是不想卖给他地，就说他说我这地你随便用就好了，你买就买就好。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他的这种你可以称之为馈赠吧他是要坚持要去买下来成为他自己的。就这个事情呢也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说他有了这块地之后这个地就属于他的了，那他就撒拉埋在这边，其实以后这个亚伯拉罕他自己包括以撒利百加雅各和利亚他们这些他的后代很多人都是埋在这个麦比拉这个洞里面所以他是有分别的意思就是 如果他不买地，别人给了他一块地啊，他埋在那个地方了，而这个地的其实还是别人的地啊，就是他们的坟墓呢，就跟那些外邦人跟这种迦南人就混在一块儿了，所以他买一块自己的地，属于自己的一块地呢，他有这种分别的意思在里面。然后呢，他也是以公平公义去待人啊，他并没有说啊，就是神应许说这个迦南地将来都是他的啊，他也可以说，哎，我按照神的应许，那地就是我的，那我不用去买啊。但是他仍然是以公平和公义去买了这块地。就这块地呢，它可以成为一个记号，一个标记啊，就是神将来会应许这个地呢，啊，是成为他的后裔的应许之地。而其实这块地呢，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真正的拥有了这块地，但之前他是没有地的，就是他还是，但是这个呢，就成为一个信心的记号，一种说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的这样一个标记啊。后面24章就讲到了神为以撒去预备妻子利百加，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篇幅很长，这件事情主人公其实是这个老仆人啊。我们中国话就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我们从老仆人身上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他现在是代表的是亚伯拉罕，就是老仆人的形象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形象，就是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忠心又有信心又很敬虔的这样一位仆人的形象，就是说显然是这个老仆人从他的主人那边耳宣目染，这个他的主人是怎样对待神的，怎么有举止行为表现的，那个老仆人就学了啊，他就表现出来这种跟亚伯拉罕那样同样的信心和对神的这种敬虔出来。所以我列了几节经文在那边啊，就是你看到说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要先神祷告，24章12节讲到说亚伯拉罕我主人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他做事之前是要先向神祷告的，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一直是向神感恩向神下拜的。所以26到27节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感谢神。那他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的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面去，才是在跟外人做见证。然后当这件事情成了的时候呢，24章52节记载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匍匐在地。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老仆人他表现出的这种信心和对神的这种敬畏和敬虔，然后他也很忠心啊，就是你看到说这个老仆人他对主人吩咐他的事情啊，他是非常的尽职尽责的啊。就是33节讲到说他一路上风尘仆仆，这个风餐露宿的，他进了这个家之后说主人把这个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啊。你说这个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就是从来一路上也没吃过一顿饱饭了，这个饭摆在桌子上的时候他不要去吃，说我先把我的事情讲完了我才能去吃饭嘛。然后后面讲到说他是住了一夜就连夜就是第二天就赶回去啊，因为一路其实很辛苦的，不像现在我们坐飞机啊等等还不没有那么辛苦，他这一路奔波过去很辛苦啊，他也没有只是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马上就回去了。所以这个仆人是非常的有忠心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仆人身上也看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影子，也看到说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可以影响周围的人的。所以这里面真的是神给跟以撒呢就预备了这样一个妻子。在这章结束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说63节说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这个就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画面就我们看到说一个年轻人在田里面在那边默想后面也讲到说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以撒是一个感情也很细腻的一个人，所以母亲的过世呢对他呢造成了很大的这样一种很多的痛苦所以他的利百加来了之后呢给了他很多的安慰。所以以撒其实讲到说以撒他一辈子也就只有利百加这一个妻子没几天他就娶他的妻子。然后25章呢 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过世，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晚年的一些事情。这里面讲的是他娶这个基图拉为妻，我一般认为是当撒拉过世之后，亚伯拉罕又另外娶了一个妻子。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是来看他这个第五节和第六节，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第一点。第二点，亚伯拉罕将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其实就是跟这个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后面怎么说？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对比说他跟他对待这个以实玛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说，当神让他去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他是很有挑战的，就是他是很忧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到25章，就是他过世之前呢，他对这个事情就表现得非常的坚决，他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这里那个事情实际上是被动的，神让他做他再去做了，所以这里他主动的把这件事情就处理好了。就是在他过世，就过世之前，就是趁着还在世的时候，就把其他的儿子给打发走了。就是他把他们都赶出去了，就是当然给了他们一些财物。他因为知道说这个地呢是应许给以撒的，这个以撒才是应许之子，所以他这件事情也表现出来亚伯拉罕这种灵敏的成熟，他的这种对神的信心呢认识到了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高度。12节到18节讲了以实玛利的这个后裔，然后19到26节呢就讲了雅各和以扫的出生这里特别讲到了这个神的拣选就是当他这两个孩子在利百加肚子里的时候神其实就有他们不同的计划了。所以耶和华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都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后面会看27到34节就记载了这个以扫的和雅各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的事情。就是这两个孩子呢在性情上很有区别就是这个讲的这个雅各这个以扫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就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而雅各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是抓住他的哥哥的脚跟呢，他是就是他的名字叫雅各，雅各的这个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我们也看到说这个雅各这一辈子都是在抓抓抓，不停在抓东西然后讲到说这个以扫呢是善于打猎，常在田野，然后雅各呢为人安静，常在帐篷。28节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些经文其实就为后面就是在这个27章里面他的这种家庭的悲剧就埋下了伏笔了。这是一个祸根嘛，这个祸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父母对这两个孩子有偏爱，这个以撒呢就因为爱吃他的野味就喜欢这个以扫，然后其实他后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而犯的错。而利百加呢就偏爱雅各，然后呢他在27章也表现出来他一直在不停的帮雅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不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公平的对待孩子的时候你会带来很多家庭的问题。然后后面就说雅各这个人为人安静，常独在帐篷里就这我们看到雅各他是很精于算计这个人他安静的时候他也不是在思想神的那个时候，他是想的是我怎么去能够为自己抓更多的东西所以在后面这个这个以扫回来了，把因为他累了，然后他就把雅各的这个红豆汤给拿过去，然后用来去交换长子的名分。看来这个雅各他是蓄谋已久在做这件事情他是有所预备的。但这件事情是雅各有他的问题，但是其实更大的问题还是在以扫这边。所以在34节里面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自己轻看了长子的名分才把这个红豆汤换了他长子的名分，他不看重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真看重的话，那雅各给你再多的红豆汤你不换那还是你。所以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以扫他贪图肉体的享受，轻看长子的名分才给了雅各可乘之机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12章16节特别讲到以扫的事，讲的是 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以扫呢，他是贪恋世俗，就是贪恋肉体的情欲，贪恋肉体的需要，然后轻看长子的名分才卖出去的。这件事情以扫责任其实更大了。好，26章里面就集中的记载了以撒的一些事迹啊。我们为什么以撒事迹记载的很少？但是呢，在26章呢是一段比较集中的记载，讲到了，又闹了饥荒，然后呢，以撒呢想要去这个，他是往基拉尔那个地方去啊。显然，基拉尔这个地方并不是他的最终的目的地，因为二节里面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显然，以撒他的有计划要继续下埃及的，就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啊。而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说神呢向以撒显现啊，这是第一次记载的是第一次记载这个耶和华向以撒来显现。首先，他阻止了以撒说：“你不要去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啊。”我们前面讲的说，以撒一生住在神的应许之地啊，这是他记载的唯一一次他试图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但是神制止了他，让他不要去，而以撒呢就顺服了神，他就留在了神的应许之地啊。然后向以撒来显现，来又跟他坚固说他跟他父亲所立的这个约啊，就说我毕竟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然后第二次显现呢是在24节里面，当时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呢神向以撒来显现，他继续来跟他坚固他的约啊，就是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于你，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继承了他的父亲的从神那边来的祝福和约和应许，他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软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同样的事情上犯了两次的错，而以撒呢又重复了他父亲的这个错，就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呢他再次向这个基拉尔的王这个亚美比勒呢谎称说他的妻子呢是他的妹子啊，所以呢这是他的软弱。那么在26章里面还讲到了他顺服神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神让他变得非常的兴盛发达啊，所以26节说亚美比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所以他要这个王呢要赶这个以撒，因为他比他们强盛。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水井的这个争执啊，就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就是天气很干燥，就是特别讲到19节讲到这个活水的井啊，就是神很祝福以撒，就是让他能挖出活水井来，就是在。它里面有一种井叫死水井，死水井就指的说我挖出这个井来呢只是为了存水用的，就是在雨季的时候呢这个井水呢这个雨水呢流到这个井里面去，这个叫死水井，我就说用完一点少一点。但是更宝贵的是那种活水井，我挖到之后这个水呢会一直不停的流出来，这个叫活水井。所以活水井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于这些放牧的对农业都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们后面去看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基督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去讲这个活水的时候呢，其实就在讲这件事，就是他是讲那个活水井啊，就讲的说耶稣基督其实比喻他是活水的泉源啊，就是在讲这个活水井。他一口气呢就挖了这个有4口井，实际上是啊，就是讲的这3口井，就是他的牧人呢跟以撒来去相争啊，讲了有埃瑟，有西提阿。有这个利和伯是3口井，就是前面那个事情呢都一直在跟以撒去争啊。以撒呢他的态度呢他是谦让的，他没有跟他们相争啊，井他们争就给他们好了，他就接着挖，神就祝福他。然后最后一个井呢就他起合叫利和伯，是宽阔的意思。所以讲说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大概就可以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从这个里面也看到以撒的性情啊，他的性格是很温柔的，但是呢这种温柔他有背后有神的心意在那边。所以当他也清楚的知道说神 带他们到宽阔之地，他神会让他们兴旺。这里面其实表现出来的是这种以善胜恶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讲的是以撒靠着神他去谦让，他宽阔的这种胸襟啊，但神会祝福他。所以在那个挖了第三口井之后呢，24节他讲到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就是他从挖好井之后，他上别示巴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继续来去坚固他。然后25节讲到以撒在那里来去筑坛，他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筑坛是亲近神、信靠神的一种表现，他是。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这些亚米比勒又带着他的军长来跟他们来去立约了，就跟他的就像跟亚伯拉罕做的事情一样，就是在这件事情呢，当然就是看到神跟以撒的这种赐福啊，就是外人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后来就又挖了一口井，这个井又有水了，然后就起名这个示巴啊，示巴的意思是盟誓，然后就代表他们跟这个亚米比勒他们立约，然后呢，这个城呢叫做别示巴，意思就是盟誓的井的意思。在这章结束的时候，有两节其实也是在讲这个以扫这个人，就讲到以扫他娶了赫人的妻子，然后呢这件事情呢让以撒和利百加呢都很愁烦，因为他们也知道说神是不喜悦迦南这个地方的人的。我们先来接下来很大的篇幅就在讲这个雅各了。就是雅各他呢是一个创立以色列民族的这样一个人，就是神给雅各起名叫以色列，所以他就后来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所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呢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了。所以神借着雅各所启示的真理呢，那包括是讲到这个拣选的恩典，我们前面也读到这个经文，就是在母腹中的时候呢神就拣选了雅各。首先拣选的是神的主权然后也是神的恩典，所以神按照他的主权和神的恩典来拣选了雅各。在雅各身上其实我们还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有神的管教在里面，就是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就是神拣选了雅各并不是说雅各你就一直照着你的老我的样式你就一直活着了，所以神拣选他他必须要他的生命必须要改变，其实就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神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就是说我们要变得更加像神，更加有神的形象在里面。所以神一步一步的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人物来去改变雅各，就是他雅各他代表的是那种他的肉体的生命很顽强，就是我们的样子，他的本相他是天生的诡诈，所以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两次就是雅各的名字他本意是抓住的意思，但是他的发音呢跟诡诈很像，所以他以扫才讲这样讲，就是他的本相就是这样的，就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神会带领他，就是神。所以雅各的进步有很多的方面，一个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看到读雅各书，不是读雅各书，读雅各的事迹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雅各他不称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他一直在讲他父亲的神怎么样，或者他这个亚伯拉罕的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后面你会看到说雅各他会称说是我的神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种转变非常一个大的转变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跟神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这个神不仅仅是教会的神，不仅仅是牧师的神他必须是我们自己的神这才是神要我们看到的。一方面雅各的进一步表现在他跟神之间的这种个人化的关系上，再一个呢就是表现在他一开始向神求祝福，他跟神谈了很多条件让神去祝福他，但是呢他最后是跟神他跟人去代表神去向别人去祝福包括跟法老的祝福跟他后代的祝福。所以这里面27章里面其实讲到了这个长子的祝福这件事情就是祝福呢是从神来的，就是说这个祝福呢已经给了雅各了，就不能再给以扫，所以当时在这种文化背景中长子特别看重所以他的产业是双份的，他的祝福呢也是要大得多的。所以祝福呢从神而来的，然后祝福呢也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就是你祝福的人是用宣告的方式用信心向他人来去求福。因为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说神的很多预言神的很多心意呢他是借着这个祝福讲出来的。祝福呢是神的心意， 他要父亲给孩子祝福，祭司给百姓祝福，神的仆人啊为教会祝福。所以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讲到说，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伯普道的礼。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讲不完了，讲得很慢。我来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七章，我们二十七章讲完。就二十七章里面其实讲的这个雅各就是祝福这件事情，就是以撒他年老的时候眼睛昏花不能看，讲的他是他身体的问题。但是呢，其实以撒这个时候最重要的问题反而不是他的眼睛，是他的灵里面的昏暗。所以他的这件事情上呢，以撒和利百加都犯了错误，他都做了错的事情。所以第四节里面说，以撒对以扫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所以这件事情以撒犯了极大的错误，他知道说神其实已经应许说大的要侍奉小的，神已经拣选了雅各了，但是他仍然因为贪吃的缘故，他要强行的去给以扫来去祝福。但利百加的反应呢也是错的，利百加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呢他完全可以完全用告诉以撒这件事情，提醒以撒用正常的方式，用正大光明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好了嘛。但是呢利百加选择的是用诡计用欺骗的方式来去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人用人的方式去来成就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看到说就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带来了他这种家庭的这种不和，带来了以扫恨雅各，带来雅各不得不要背井离乡，要去逃走。所以我们看了这件家庭的悲剧啊，然后后面呢就讲到这个雅各呢就要去投奔拉班，因为以扫想要杀他，所以他就离开他这个地方去了，要去那边去了。所以在二十八章开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以撒他是悔悟了的，所以他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你们看到说，我们来看，就是说其实后面的这个以撒跟雅各的祝福，你要对比说跟在二十七章的祝福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很有区别啊。其实在二十七章的这跟雅各的这个祝福，他用欺骗的方式拿到这个祝福呢，它是一个很笼统的祝福，他也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立约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以撒他在雅各要离开去投奔他的舅舅拉班的时候，他的祝福是什么？他是主动来找来雅各，他是代表以撒他悔悟，他正式的来承认说雅各他是长子的地位，那是神给他的。三节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第四节说，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居住的地方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再来对比这两个祝福，你会看到它很不一样。因为二十七章的这个祝福，那是以撒凭着人的心意强行的来去祝福，所以他心里肯定也是有这种亏欠的感觉。他说没有提亚伯拉罕的这个约这件事情，但是在二十八章一开头，这个祝福就是完全不同了，就是特别讲到了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约，这个应许呢，要是给了雅各的，所以这个是代表的是以撒的悔改悔悟，他正式承认雅各的这个地位。好，我们剩下内容我们下节课来看，我们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借着创世纪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就求主借着圣经来去启示我们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有更坚固的信心来去顺服你，来去从你的应许中得到安息，得到祝福。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读经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因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也能够在外人面前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